次是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，在这里呢是第二次啊喊叫成了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。第三次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，他又对我说都成了，第三次都成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的成了，指杀羊那个阶段成了。他是上帝的羔羊，他钉在十字架上被杀，这一道手续完成了。下一道手续呢，记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，也是讲得很清楚的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这里不是有一个成了吗？这个成了不是十字架上那个成了，是他升天之后进入圣所。这里说一次，有人也许就要在这个一次上做文章，说你看耶稣就一次进入圣所，你们把它说成两次是吧，到1844年又进入至圣所。我们没有说两次，我们还是说一次。他一次完成两道手续，一次进入圣所就不出来，只等到两道手续都完成才出来，就这一次。一次头一次进入是在前面的一间圣所里。启示录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在什么地方，在七个灯台那里，七个灯台就是前面的圣所是吧。约翰看见他在圣所里，不在至圣所。所以呢他一升天就进入这个前面那个圣所，到了1844年进入至圣所，我们有圣经根据。所以呢那个马丁博士啊，尽管他是个神学博士，他因为太可以说自信了吧，以为自己懂得很多，其实呢是他没有接受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更新的更进一步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要掌握，因为这两道手续同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两道关，头一道关就是重生受洗加入教会的那道关。我们受洗认罪的时候，主耶稣都接纳我们赦了罪的，可是到耶稣基督回来之前，他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再审查一次。审查什么？就是从你受洗以后，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过的。有的人呢他冷淡退后了，有没有啊？有的人甚至抛弃信仰了，有的人呢他是进步的很快，献身传道了，完全归主，被主使用了，去领多人归向主。你看都是同一道关啊，经过悔改认罪受洗都是这一道关，但是呢以后这段历史啊 都不同。所以呢，这个圣所，这个两次的赎罪，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的这个受洗归入基督和最后要受上帝的审判，就是天上的查案审判来断定我们的命运。所以我们传的这个三天使的信息是必须的，是很有道理的。我们再请看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耶稣讲过两个比喻吧，两个故事啊，正说明这个所谓两次审判的道理。一次呢是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啊，我们从这个二十三节读起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还，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一个故事啊，最清楚地说明每一个人要经过两次审判。第一次是赦罪的审判，第二次要决定啊，是涂抹你的罪，就是过去赦的罪啊，还保留在账上没有涂掉。第二次审判，如果发现你因为耶稣的恩典，你感激上帝的大爱，以同样的爱去爱人，去赦免人，好，耶稣说，我就把你这笔账啊，把它涂掉。过去是赦了，现在涂掉，所以两道手续啊。为什么光是赦了没有涂掉呢？因为留到这个最后一次审判，如果你像这个恶奴才，一点不受上帝的感化，不感恩，还是那么刻薄的待你的同伴，那么对不起，你这笔账还要跟你算，哎，把他追回来。耶稣明明是这么说的，看见吧。所以我们祷告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这个免这个债啊，是根据我们如何免别人的债。 还有一个故事记在马太二十二章，也是两道观，记在二十二章第二节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那个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嗨，太不对了，太没有理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好，我们暂时停一停啊。这里呢是两等人呢过着头一道关，现在呢主啊把这两等人呢说成什么，两个可以说是民族。头一个是那犹太民族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啊拒绝了耶稣的救恩，所以这里明明说上帝毁了他们的城，是吧？论民族而言呢是被弃了，虽然个别犹太人还是悔改。第二个邀请呢是向外邦人，这个大陆啊指的是外邦人，不论善恶啊都要召集了来岔路口。外邦人呢也是都啊接受了耶稣的邀请啊，的确有很多外邦人包括中国人也来信主了，这个就是头一道关啊，头一道关，那不是很好了吗？就大家快乐聚餐赴宴不好了吗？哎，还有一道关，赴宴之前这个王啊进来观看宾客，十一节，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古时候一个君王请客啊，他把这个礼服一起送去的啊，每一个客可以白白地得到一套很漂亮的礼服，是国王定做的，为你做的。哎，就有一个人认为那个什么稀奇，我的礼服比你的漂亮多了，不穿国王安排啊奉送的礼服，穿着自己的礼服去。国王问他的时候他无言可答，就被抛到黑暗里。这个就是查案审判，也是两道关，看见吧？这个第二道关 就是你有没有穿上基督耶稣的义袍，你有没有耶稣的这个义行，要没有，对不起，抛到外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讲的这个查案审判了，是有充分的圣经依据的，我们没有一点点是人发明创造的。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七章。我们这个圣经根据很丰富啊，哎，就是说这个道理现在啊，其他的公会啊没有一个传的，没有哪一个教会在传这个查案审判的道理。这个信息，三天使的信息是交给我们去传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传好，我们要掌握这些经文。但你七章讲得很清楚，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圣经里面这个审判呢，有时候是指这个执行审判，执行审判就是降火，把这个罪人烧死啊。但这里呢，说施行审判不是执行这个死刑，不是的，是查案，这个案卷展开了，看见吧？这讲得很清楚啊，是查案审判。所以我们这个名堂啊是有根据的，不是自己发明的啊。这个查案审判呢，跟耶稣基督德国降临呢有直接关系。请看七章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注意啊，这个不是基督复临，驾着天云而来，来到哪里啊？不是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而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，就是天父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这一段话呢，在新约圣经啊也有相应的啊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啊。这记在路加福音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说什么？要德国回来啊！这个很重要啊，是一个贵胄，这个贵胄是指耶稣基督，他到远方去，到天上去，天离地很远了，到远方去，去干什么？去得一个国。耶稣说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，跟这个德国是一回事。预备地方什么意思啊？预备你我的什么身份证啊？身份证就是住在天国的你的资格啊，让你能够成为天国的一份子。他是怎么得国？这个国是怎么得来的？这个手续是什么？请注意啊， 这个手续就是查案审判，就是清理生命册，清理生命册。这件事最早是在出埃及记就提到了，请大家看出埃及记32章32节，这是摩西为以色列民祷告。在前面啊，这个32节啊，这个31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惊吓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这里6个点是个略号，表明摩西祷告在这里啊，话讲不出来了，他忍气吞声啊，为以色列民哭啊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。哎呀，摩西对上帝的那个生命册是知道不少啊真理的。耶和华怎么回答？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啊，这说明这个上帝这个生命册上，头一次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就录在这个生命册上。这路加福音这个是这么说的啊，就叫我们呢，因为名字录在天上而欢喜，是吧？路加福音10章20节是这么说的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我们的名字都记录在了，耶稣说你应该欢喜，可是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名字记在上面以后还存在一个危险，什么？我们还可能得罪上帝。所以上帝说，我还有一个清理生命册的时候，谁得罪我，我就把他名字涂掉。这个在启示录里是这么说的，启示录啊，他就讲正面的，不是讲消极的啊，就讲积极的一面，谁的名字能保留，能保留在生命册上。记在启示录3章5节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哎，这讲得很清楚啊，出埃及记上帝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把他的名涂掉。那么耶稣在启示录说，得胜的，得胜什么呀？得胜罪恶呀。所以你看啊，你受洗以后加入教会，还有这么一个斗争的阶段，同什么？同魔鬼，同罪恶斗争啊。是罪恶胜过你呢，还是你胜过罪恶？如果你得胜了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他就把你的名字留在生命册上。这个清理生命册的工作就叫做查案审判，按卷展开。它是有一定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开始？是在1844年10月22日，这个叫做洁净圣所。所以呢，我们呢有3个名堂，一个叫做洁净圣所，一个叫赎罪日，一个叫做审判日。这3件事啊，审判日就是洁净圣所，洁净圣所就是赎罪日。那么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有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啊，利未记23章29节说，在赎罪日什么人不刻苦己心的，就要从民中剪除，审判，是吧？决定你的命运。审判大日就是赎罪日，这个在利未记23章29节。洁净圣所也是这一天，也是记在利未记 十六章，请看利未记十六章十六节，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，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，也要照样而行。这十六节啊，再请读三十节。因在这一日要为你们赎罪，使你们洁净。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脱尽一切的罪欠。你看，这是很宝贵的啊！注意啊，这既是洁净圣所，也是洁净人，而且洁净人是主要的，同你最有关系的就是你我是否洁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道理啊，跟我们很有关系。天上在洁净圣所，地上在洁净人呐。什么人？你呀，我呀，我们是怎么洁净啊？不是约翰一书三章不是说过吗？凡有这指望的，必什么？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，有这么一句话吧？你怎么洁净啊？具体怎么做法呀？怎么把罪恶能够洗净啊？我们请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，要用水借助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，用水借助道啊。刚才我们说啊，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是受洗，这个水啊是预表这个圣经这个道啊，这个道啊要经常啊来洗净我们的内心啊。再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第三节，我们先读第三节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这个道啊有洗涤的作用。你们说耶稣的宝血，是的，耶稣的宝血是涂抹我们在天上的生命册上，我们记录册上那个罪恶，耶稣的宝血是涂抹的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呢，要靠上帝的话来洁净，这个洁净的工作要你我亲自去做的，所以叫做洁净自己，就用上帝的话常记在心中啊。我们请看诗篇一百十九篇，一百十九篇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第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就具体做法就这个，将上帝的话，这是水，这个上帝的话就是水，常常洗我们的心，